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茶你好，我是玉成，
我是 Chloe。
你知道我刚为什么会卡蛋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忍不住想要讲茶风味的一百个秘密。
你讲啊。
我刚就想说欢迎收听茶风味的一百个秘密，我就卡蛋了。
好啊，那现在可以让你
茶风味的一百个秘密。
欸，你不要上次因为有听众跟你说他很喜欢这个开头，你就是一直变本加厉好不好？
真的，我们上次遇到了一个听众朋友，他超喜欢听
茶风味的一百个秘密系列，
配音员灌篮高手三井寿配音员陈彦君的那一集，
因为他觉得很好笑，
然后他就不断的在家里模仿
茶风味的一百个秘密。
真的，
真是真的啦，这是真的，有听众朋友这样跟我们说，我觉得也蛮就是意外的收获的。
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茶风味的一百个秘密呢，是有关于紫砂壶的。
茶风味的一百秘密当然最主要都是讲茶品本身，可是其实茶具就是冲泡茶这个器具也是跟味道息息相关的。
对，
特别是令赏从就是做金生鱼一开始，他就是很坚持用紫砂壶手冲每一杯茶，
因为我只会用紫砂壶啦，实话是这样子。
对，但后来我们推出了世界选茶之后就有其他的茶具了嘛，但紫砂壶的确还是我们店里面或者是冲泡台湾茶一个我觉得是首选的茶具。
紫砂壶其实真的，我觉得它的学问啊，就像海一样深。
哪一门学问不像海一样深？
就像天一样高。
哪门学问不像天一样高？你不能这样小看任何一门学问。
对啦。
所以，反正就是紫砂壶其实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
水很深的事。
这一集开录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要录7749天。
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就是
不停歇。
我那你自己录，
要知无不尽，
言无不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真的要一直讲一直讲。
是，我觉得一言以蔽之，紫砂壶的重点就是泡茶要好喝，
这是我们的坚持啦。但是在紫砂壶的世界里，
它当然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角度，
这倒也未必是大家
当然选茶
认为好壶的标准啦。那我们讲紫砂壶呢，首先要先来知道什么是紫砂，先不讲壶啦，先讲紫砂。你知道什么是紫砂吗？
一种泥，
对，
土，
它其实是一个矿层。
嗯，可以理解啊，就像莺歌产很多适合烧成瓷器的土。
对，但是呢，紫砂这个矿层呢，之所以特别，之所以珍贵，就它这个矿层有很多层，不同层，它做成壶的时候，我们讲天然的哦。先不讲那个加了一些釉料啊、色素的情况下，它每一层做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可以有咖啡色的，可以有红色的，可以有橘色的，可以有黄色的，可以有黑色的，可以有绿色的。
逻辑上应该是说，它这些这个紫砂是一个统
称
嘛。统那这个紫砂里面它有很多种，因为某些矿物的含量不同，导致它的颜色烧出来会有略有差异。
不是略有差异，是眼睛看就知道。
它不可能变成白的嘛，但是就是
它没有白色、啊。
对对对，所以我说的差异指的是说不可能从白的变跟黑的这种差异，而是它可能是橘红、紫红、咖啡，就是这一
类的。可是它有绿色。
就比较特别的还
有
绿色，
黄色
比较黄一点。
还有黑色。
嗯，但是
你可以说它在红色的这个领域里面有
比较
浅的，但也有很深的，
就是到酒红到很深的那种红色，然后
甚至红到像咖啡色。
对，那咖啡色当然有比较浅的偏黄的，然后比较深就偏黑嘛，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范围里面。可是它还是有很多的颜色的变化，是天然的泥烧出来之后所产生的颜色。
对，这个是紫砂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但我们都叫它统一叫它紫砂，
因为咖啡色的或者说你说紫色的是最多的，
就是咖啡紫这个颜色，
对，咖啡紫的是最多的，
所以大家都
常见的紫砂壶里面那个颜色是最容易看到的，
嗯嗯嗯，
所以就会被命名是紫砂。而且紫这个字本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尊贵的象征、
啊
嗯、紫气东来嘛。
咖啡沙就怪怪的，红沙怪怪
的，真的，
对，就是就叫它紫砂，就是蛮好听的。
那既然它的颜色不一样，你刚刚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的这个泥料的这个化学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 我用同一种茶，但是用不同化学成分的这个泥料冲泡之后呢，味道就会不一样。
我理解，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讲紫砂壶这件事，因为你刚刚讲紫砂，可它还没变成壶嘛。那它变成壶的时候，它就是用来冲泡茶的一个器皿。那我们最早以前讲过，紫砂壶跟我们常常见到的玻璃壶、白瓷的那种瓷器的壶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就是
紫砂上面有很多毛细孔，它在制作工艺的时候，一把壶呢内外毛细孔的孔隙是不一样的。
那玻璃跟瓷器就是基本上它是没有毛细孔的，所以它可以如实的呈现这个茶本来的味道。
对，
那所以为什么刚刚令长说紫砂如果是不同颜色的紫砂壶，它代表的是不同的泥料里面的矿物可能各种含量会有略有不同，才会产生这个不同的颜色嘛。因此它在泡茶的时候，由于它的毛细孔是会跟茶水产生作用的，因此影响了这个茶汤呈现出来的味道。
没错，就是，说得很好，
就是它可以变成
I can agree with you more。我发现有一些很红的 podcast 节目呢，
一定要老
都是有在教英文的啦。I can agree with you more。
好，那请问一下，紫砂壶的英文是
purple clay pot。
哦，这倒是真的。
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名字，
什么
terracotta？
黑霞，
你去维基百科就知道，我查过了。
什么
terracotta？
听起来好像是什么终极武器之类的东西。
对，就是艺术陶大概都会用这个 terracotta。
好，那令长你现在刚刚前面先讲到了不同颜色的紫砂壶代表它的可能里面某一些矿物成分含量不太一样，因此它泡出来茶汤茶的味道也会略有不同。就
对对对，你刚刚其实讲到玻璃啊、瓷器啊跟紫砂的区别，那其实用另外一个分类哦，紫砂就是陶。
对啊，
陶就是它在烧制的过程中温度没有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高到像瓷一样那么高。
是没错，
所以呢陶器它的毛细孔是比较多的。
嗯，也有其他的陶壶。
对，然后这个瓷基本上是没有毛细孔。
嗯哼，
对，那没有毛细孔它就不会去影响到水跟茶叶的冲泡在一起的时候的风味。
所以就是我刚刚说如实呈现的 这款茶或这个水
对
结合起来的味道。
好，所以陶因为它内部有很多毛细孔，所以它就会去影响，
它就会变成参与在这个泡茶过程中其中一个，
它就参一咖啦。
对啦，它有参一咖就对了，
因为三缺一嘛，有壶有水有茶，那再加上孔洞，就
没有壶就是孔洞啊，
就凑一桌
了。 你自己乱说的。反正就是这是紫砂壶为什么。
所以下次你用紫砂壶冲泡茶叶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一个画面，就是有人自摸啊或者是放炮啊大三月。
是不会想到这个。
哦，不会。
但刚刚讲到就是说令长刚不是给他一个很帅的名字吗，就是紫砂壶。你刚刚说艺术陶的部分都会用这个字来形容。那其实我觉得紫砂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容易误解选择的地方，就是刚刚讲是它可以影响茶的风味，可是另一个买紫砂壶的方法是艺术成分过高的居高的这个方法。
对，
就是有些市面上的紫砂壶很昂贵
的。你讲的是名家壶。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紫砂壶好昂贵的，几十万几上百万的都有。
因为
那个是指艺术类的壶。
因为这个紫砂呢，它是产于中国江苏省的宜兴。那因应紫砂壶的这个工艺，其实在中国有很多艺术家地位的一个可能是检定，可能是随着一些艺术表现，可能各种比赛，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们在做壶的人呢，他是有给他一些尊称的。好，比如说助理工艺美术师，你还是助理，但是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但你升上去之后可能就会是工艺美术师，那工艺美术师再上去有大师级别。
好，
那不同的级别的人做出来的壶
价值当然就不一样，
在市场上的价格
就是卖价就会不一样，这个可以理解。那 当然在就是另赏玄壶的标准里面，它重点是
好喝
好喝，所以
好玩好好吃，
就是泡茶要好喝，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也许外观看起来是稍微朴素一点，它可能没有。
没有啊，我觉得我选的壶也很漂亮啊，
漂亮化动啊。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就是等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今天要介绍紫砂壶嘛，好，紫砂的部分结束了，接着要讲壶。
对，
壶呢就有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壶，
嗯，
就我刚刚讲的那几个级别的，就会影响到它的价格。但是呢，不同的泥料啊，它在烧制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紫砂，比较常见的还有朱泥，就这两个来比好了。如果我今天用紫砂做壶，我做好了拿去烧，它会收缩，大概是 15%-20% 的收缩，如果是紫砂。如果是朱泥呢，它的收缩是超过 30% 的。
意思就是说，朱泥是紫砂吗？
朱泥是紫砂
哦。因为你这样讲，可能同下面的朋友们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紫砂是个统称，但如果我们要把它细分的话，有朱泥、断泥、污泥等等等。
嗯、
那朱泥当然又可以分得很细、
嗯。
但朱泥就是朱嘛，
红色。
对，不是那个，是红的意思。所以顾名思义，你看到比较红的紫砂壶，其实它就是所谓的朱泥。
是。
那我刚刚讲了，紫砂的收缩是 15%-20%， 那朱泥的收缩是 30%。 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要烧一个我一样的等比，我今天用紫砂做出来的时候，我要做 1.2 倍，然后拿进窑里面烧，最后会变成原尺寸的我。但是呢，如果用朱泥要做一个 1.3 倍的我，拿进去烧才会变成我。那收缩比越大，成壶烧制好的时候呢，变数越多。所以基本上为艺术存在的茶壶，它一定是要求烧好的时候每一个角度都是线条都是完美的，所以他们比较少用朱泥去做茶壶。但是呢，我自己在喝茶过程中又发现一件事，台湾茶其实用朱泥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味。
嗯，
紫砂也好喝，但是它喝起来呢真的比较沉，朱泥喝起来就比较阳，
羊妹妹的羊吗？
这就是猪羊变色常常凑在一起的原因、嗯、猪跟羊是有关联的。
是，
这几句是胡乱的。
对
对，我们讲的羊是清羊的羊，不是绵羊的羊，
阳明春晓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 对、嗯、对。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喝茶，我就是专门买朱泥的茶壶泡台湾茶了、嗯、然后直到成立金盛宇之后，我也是一直用朱泥的紫砂壶、哦、帮大家泡一杯手冲的台湾茶。
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在金盛宇看到紫砂壶，它都是偏红色的感觉，它就是紫砂里面的朱泥。
对，
我们的选泥料的方式其实就是煮泥。
对，
没有，比较少看到在，应该没有啦，金盛宇的页面或者是店里头应该都是清一色的，都是煮泥的紫砂壶。
对，那这个煮泥因为它收缩比太大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找师傅的时候啊，帮我们做壶，我们就不用找到那种大师级别，他也不想要做这种泥料的壶，所以我们就是找一些他可能没有经过一些什么资格认证，但他的工艺很好，就那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傅帮我们做茶壶。
简单说就是我们是为了好喝而制作的紫砂壶嘛，他要求的其实就是，当然他的外部线条就是朴实啦。
对，因为五月天是为爱而生，对不对？只因我为爱而生，但是我们金盛宇是为好喝而生。
好了吗？够了。反正就是你说这个紫砂壶它不是好看吗？也不会，就是它是 简朴的线条，但它的泥料就是紫砂里面的朱泥嘛，那它很适合，特别适合用来冲泡球形的，我觉得清香型或是青焙火就是台湾茶主流嘛，是很适合的。
对，
所以即便是这样，那当然你在很多家里爸爸阿伯啊还是爷爷都会有些收藏，他的紫砂壶也许是偏深色的泥料的紫砂壶，
老一辈收的大部分都是深色的、
对，深色的，那其实你也可以拿它来泡泡看，可是我会觉得深色比较适合泡生培的茶品会好喝一些，
因为生培的茶品本来就不喝清扬，
它就是要喝那个很沉稳温润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深色的紫砂壶来泡泡看。
对，所以我们讲了紫砂了，讲了壶，就是说这个价格影响关键的原因，就是说跟谁做这把壶是很有关系的，他如果是一个很有地位身份的工艺师做的，哇，这个壶就会很贵。
可是如果你来金盛宇泡一杯茶，一样泡清香礼山，如果是令堂泡的不会比较贵啊？
对，因为我们一直提倡众生平等。对对对，
好了，开玩笑的，反正就是刚刚令堂讲的说，我们讲到了这个壶的价格，那接下来令堂要讲什么？
接着在讲壶的部分呢，就说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不同的茶要搭配不同的壶，换个角度说，就是如果你今天家里有买清香型的茶，有买手香型的茶，他都不建议你用同一把壶。
哦，你的意思是不要用同一把壶，而不是说用什么形状的壶或是泥料的壶可以让它风味展现得更好，这样的意思？
对，
是说不要用同一把壶，
不要用同一把壶。
哦，我是没
这个讲究。我从开始喝茶就
有人这样讲，对不对？
就一直深深不疑，深信不疑，所以我就买了好多壶。
你知道这世界上就是不管令堂是打棒球的人嘛，我们以前都开玩笑说，有些人就球具王嘛，就是
我是茶具王啊。
球具王就是他球技可能你知道还好，但他会先把装备全部都准备好。
大学就存打工来的钱去买一把一两万的茶壶，
对，所以你就
而且你知道买了第一把一两万的茶壶，你后面就不会买几千块的茶壶。
对对对，这就是有奢入俭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说我都用一把这个，那我应该值得再用一把跟他至少要一样的，
对啊，
的壶嘛，对不对？所以茶具王的这个角度，你就是你当然拥有很多的紫砂壶，但是你总归的来说，其实刚你有讲了朱泥是最适合泡台湾茶的，跟如果是紫砂的话可能会比较适合泡就是生对生焙火的茶，或者是其他就类似普洱茶这样的茶。那讲到这里的话，那你觉得刚刚讲说我不能用同一把壶这件事你没这困扰吗？但很多人他只有一把紫砂壶啊，那你觉得会有串味的问题吗？
好，坊间就有一种传说啦，就说 A 壶只能泡 A 茶，你如果用 A 壶泡 B 茶，那你以后呢这个茶壶泡出来的味道就不对了，
不纯正，
他们说这叫串味。
有点像煮饭啦，比如说你这个锅子都是拿来煮白米饭好了，突然拿来煮
糙米
黑豆饭，那你就会有黑豆的味道，从此以后你的白米饭再拿回来煮白米饭它还是会有点黑豆的味道。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子。
虽然我一直觉得这是
我觉得洗干净就好了，
都市传说
不是洗干净就好了吗？
对啊对啊，可是洗干净要看你泡完茶什么时候洗啊，你泡完茶马上洗
应该是还 OK，
那你茶壶里面的毛细孔应该是不会吸到这么多 A 茶的味道嘛。
对，
但是如果你泡完茶隔天才洗，
对，很多人
那你的毛细孔肯定会有很多 A 茶的味道，这个时候你在泡 B 茶是不是就有可能让 B 里面带有一点 A 呢？
我觉得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比如说像令嗓他喝茶的习惯是基本上 80% 都叫做清香系列，所以就即便他今天早上喝不知春晚上喝梨山，他用同一支茶壶泡，我觉得那个串味的感觉也没
有
那
么
明显。可是如果今天一个同学他是白天喜欢喝清香，晚上他要喝手茶，他只有一支茶壶，然后他就是那个茶壶就是泡完清香系列他会直到他要喝手香系列的时候他才把那个拿去洗，那他就很有可能其实他泡出来那个壶里面的茶汤出来既不像清香系列也不像手香系列他原本的味道。
对，
大概是这种感觉。
这个是
没错的，很多人会
还有一个会产生串味的。你知道茶叶啊，你每次泡每次泡啊，
对，
即便你洗干净还是会留下一些茶的成分在它的
表面
毛细孔上，
对对对，
不管里面或外面， 你每天泡，每天泡，每天泡，每天泡，泡到金圣宇五十周年的时候，
你还活着？
这把壶早就已经黑的
发亮了。
对，黑的发亮了。嗯，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什么茶叶都不放了，
老卤啦。
对，你冲热水
就会有茶。
我跟你讲，你倒出来啊。就有茶色。
欸，你有去过那种很牌子老的卤肉饭店或者什么的吗？它的那个卤锅啊，整个就是亮油亮晶晶的那种。
对对对对，
就是老卤，老卤系列。
对对对。那当然在这个都市传说里面呢，很多人就会说，欸，这个是
精华，
你不可以把这些茶油轻易的抹灭刷掉，甚至呢常常还要拿一些布啊或刷子把那个油像擦鞋一样把那个油
均匀的把它
均匀的让
涂布在那个
对茶壶油亮油亮的。但是因为我开始喝茶的时候，我其实相对比较科学一点，我会想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紫砂壶泡茶。嗯，那当然是要借由它的毛细孔，内外毛细孔
让整个茶质更好。
对，透过这个陶土，透过这个泥料去转化茶汤。
是，
所以如果你长期都不把这个茶渍或茶油清洗掉的时候，其实你久了你根本不用用紫砂，
没有办法呈现这个作用嘛。
你慢慢的经过了五十年，你的陶会变成瓷，因为没有毛细孔。
是没那么夸张啊，但是逻辑就是它比较没有办法起到你原本想要使用紫砂壶的这个作用。
对，所以我们呢基本上一个礼拜会刷一次茶壶，因为我们的使用量比较大。嗯，
在店里头的时候。
对，一个礼拜会。
你自己用的时候你也不会吗？
我自己用的时候
就随便一点，
一季吧，
就是想到的时候就洗一下。
对，一季我就会把内外的这些看起来 old day 的东西慢慢的
刷一下
刷一下。那至于要用什么刷呢，就是
小牙刷也可以啊，就是那个软毛牙刷这样刷一刷也可以。
对对对对，小苏打先泡小苏打粉，
然后这样刷，
然后慢慢的小心的啊，万一六七破了
再买一次
没有关系，金圣宇的官网紫砂壶的那个专业永远为你打开的。
对对，打开
再买一只就好了。
不过就是反正这些都是有可能让那个所谓产生所谓叫串味的这个问题。
对，
所以，嗯，那因为品茶很细致嘛，所以大家都很在意这件事情。
是，所以串不串味我觉得后来我发现重点是使用习惯。嗯，哦，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也开始卖茶壶了对不对，
是，
我也不能跟你说啊一把茶壶就够了，那我生意怎么做得下去，
至少要两把啦，
至少要八十把吧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多买几把茶壶呢？其实是因为紫砂壶这个世界中我觉得有一个乐趣啦，就说它有很多不同的茶壶造型。
嗯，对，即便不是说我上面讲说有龙有凤这种造型，而是很朴实的外观线条，可是它有高有矮有胖有瘦，
然后它的每一个造型呢
有个名字，
其实都有一个美丽的或优雅的名字。
那通常都是从自古以来就来的一个壶的形状的名字，
比如说金圣宇的 logo。
对，哦，
金圣宇的 logo
是一个胖胖的，
这个茶壶的壶形呢它叫做夺球，
就胖胖的。
那为什么它叫夺球呢？因为它从每一个角度去看都会有一个圆，
就圆圆的啊，
好像你手上可以握着一个球。嗯，哦，这叫夺球。那比如说
我最喜欢的，
我个人
啊都不讲，
我个人最喜欢的茶壶的壶型哦是思婷。
干嘛跟我一样啊？
思婷这个茶壶呢，你看到它就会联想到我。
不会，思婷这个茶壶的壶型就是瘦瘦，有点上端有点瘦瘦，然后它的壶嘴是有点长且弯的，它就是一个君子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我的
才不是。我最喜欢的壶型也是思婷，
对，
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很美，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泡清香的茶，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觉吧，但我觉得的确觉得它泡清香的茶的时候会更细致。
对，然后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推出一些新的
壶型，
那我个人比较主观啦，就是说我会选的通常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嗯，哦，比如说有秋水啊、袍尊啊，哦，等等等，但是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壶型。
对，它大概可以出一个宝可梦图鉴那种逻辑。
对对对，比如说，中国 最最最有名的这个制壶大师呢，他叫顾景舟。哦，他就有做过一些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壶型。
嗯，
因为很多壶型啊是从明朝、清朝
就流传下来
的。那后面的人只是在这些基础上略微调整那个感觉，但是名称
还是一样，
其实没有变，
就是对。
但是呢，这顾景舟大师呢，他其实有原创一些壶型。
嗯，
但是我真的还是觉得，虽然他是大师，但是那个美感上还是跟我觉得，嗯，我没有很喜欢这个壶。
我觉得艺术的东西就是看宅郎的啦。
对，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看自己喜欢跟自己荷包的能力就行了。不过的确就是去鉴赏这些不同的茶壶，都会有不同的乐趣。嗯、
对，然后同样的泥料做成不同的壶型。你用同一款茶去泡的时候，
味道的确还是有点
会不
一
样。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不同泥料泡同一款茶，味道会不一样。其实同一款泥料泡不同的同一款泥料不同的壶型泡同一款茶，
我知道令常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现在金圣宇选的泥料原则上都是竹泥，
对对对，
我们的形状也是不一样。比如说有斯廷，有多球，至少一个就一个胖的，一个瘦的，
对。
然后也有像水瓶啦、秋水啊等等其他不同的壶型。那当然除了你选你顺眼的之外，你也可以去选你没有拥有过的壶型去购买。你可以冲泡你最喜爱的那一款，好比说是清香阿里山乌龙好了，就是每次都泡它，但是发现用夺球来泡跟用斯廷来泡，其他风味其实不一样
的，真
的
不一样，
还蛮有趣的。
对，那就是很细微的。
对，
那我觉得古人说嘛，人无癖不可与之交。
嗯，
就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优雅的爱好，不是奇怪的嗜好，
不会啊，奇怪的也可以啊。
哦，那我觉得其实喝茶喝到最后，你开始用紫砂壶泡茶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进入这个世界，就是
一个喜好的开始。
你会有一些你自己知道自己很细微的喜好。
嗯，的确是。
可能你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
诶，这倒是就是看见见。不过我觉得就是去培养或者是这个喜好，不仅是在味觉上你可以得到品饮的乐趣之外，其实就是用不同的紫砂壶去冲泡，它其实在你就是在泡茶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享受那个片刻宁静，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对啊，你有不同的茶壶，满足了味觉的喜好，哦，也满足了一个收藏的，
就看起来美啊，
赏心悦目。
对，
哦，那我们负责卖茶壶的同事心情也会很好，对不对？他可以多买几支。
我觉得紫砂壶用紫砂壶泡茶还会增加一件事情，就是它会比较优雅一点。原因是紫砂壶就是比起一般的茶具来说，它当然价格稍微略高，所以你在放它的盖子的时候，通常都会再更轻盈一点，所以你就会变得优雅一些。
对，这是使用紫砂壶的副作用。
对，
人会变得越来越优雅，
是没有错。
对，你就会一直想到我，
因为你想要把盖子放下去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因为发出声音都代表着它有可能会裂开的这个可能性。
对，
所以都要很轻盈的把它放在茶盘上面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副作用不错啊，所以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入手一支紫砂壶来试试看哦。
嗯，那市面上当然有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几十万。哦，那几十万一定是大师级别，百万级别的也有啦，那几十万多半一定是工艺美术师或大师级别的。那几万块的茶壶呢，我所知道的，嗯，它的艺术鉴赏成分高于它泡茶好喝的成分。哦，这是我个人很主观。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嘛，因为金圣宇的茶壶是为好喝而生，那你会说，欸，那怎么不能贩售这个几百块呢？因为紫砂壶它的制作方式呢太多种了，
嗯，
有很多方法做出来，它有紫砂的外观，可它其实没有紫砂的灵魂，只是看起来好像是紫砂做的，可它里面其实大部分的成分可能是泥浆，并不是紫砂这个土。
我觉得如果想要买几百块的茶具啊，我觉得买玻璃或白瓷的就可以了。
几百块的这个茶具呢，我建议不要去买陶，
就买瓷或是玻璃
就买瓷或玻璃就好了、嗯、因为陶呢它的烧制温度没有像瓷或玻璃这么高，那在烧制的过程中它可能会 产生比较多的变数。那这些变数呢，没有人能够保证，哎，你拿来泡茶喝，长期下来对身体
好喝还是不好，喝不好喝是一回事，
对，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哦，那其实按照我目前理解的这个紫砂壶的市场行情，大概都必须要落在几千块的茶壶，它才是真正的紫砂壶。
嗯，可以理解啊。
对，哦，所以我们其实是选择了一个工艺相对来说内涵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也不能说它真的是一把丑的茶壶，我们只是不是找大师做壶哦。但是呢，它泡茶好喝，这绝对是保证的，因为我们卖的壶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在店里冲泡紫砂壶手冲茶给大家喝一模一样的茶壶。
以上就是欢迎大家拥有一把以上的紫砂壶，
一把以上，
因为除了防止串味，还可以拥有鉴赏跟就收藏的乐趣。
我们同事也会很高兴，三赢三赢，真的。这一集节目就是为了要创造三赢而生。
好，
好，
以上
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玉成，
我是 Chloe，
大家拜拜，
拜拜。